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地。再来，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至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地。从头来，你的恩典。唱出来，我一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强一点，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带着基督要我的。只为宝贵的主，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舍得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这一次，只为宝贵的主，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是的，最宝贵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与你相比。主啊，我们愿意将万事都交给你，就像使徒保罗，他看万事当作粪土，为了得着基督。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向他学习，来得着基督要我们得着的。咱们一生当中，我们很多不同的追求，但单单我们追求的，单单我们所要的，就是得着基督你要我们所得着的。主啊，把那件你要我们得着的事情强化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是愿意要得着你的爱，得着你的眷顾，得着你的怜悯，得着你借着耶稣基督你的爱子啊所赐给我们的福分，是属天的。主啊，谢谢你。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圣座前说，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愿意羡慕活在你面前，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我们再来翻开另外一遍的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的，预备我们的心。今天我们要守圣餐，我们来求主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并从我们心中有一个渴望，有一个渴慕，跟主说：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世间。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世间。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再爱慕，在感觉或是想无力的事物，每一刻每一天，不论何痛苦，当世上真没有什么可顾，当叹息真不禁，眼泪流滴滴，主擦干我眼泪，平静我叹息。好，这边来唱第二节来。当每次入梦乡，好，一起来。当每夜晚来近孤单之处时，主耶稣，我求你仍与我同在。当每晨微破晓，我仍梦寐中，求你来的圣欢将我耳开通。这边第三节来。当这边就好，和他的大救恩无意义。一起来。当我真无依靠，跪到你桌前，求垂听我祷告，赐够永恩典，都是后因有错，祷告你不听，被收回你同在，是我敢不。第四节，一起来。当每次我想到你，让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我在这所希望，只有你再来。我在彼所快乐，只有你同在。主求你教训我，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 只有一时间，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再爱慕，再感觉或是想无你的事物。主啊，使得我们来到你施恩座前，我们就是要羡慕活在你的面前，我们就是羡慕在神的家中，在神的殿中来仰望你，来朝见你，来敬拜你。主，我们就求你把那敬拜的灵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当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的时候，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求你的话语就像那大能大力的火来焚烧我们的心。主，你的荣耀充满在这殿，主，你的光照进我们心灵里最深处隐秘的地方，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就是得满圣灵的浇灌，在里面我们得着圣灵的带领，在里面我们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要来见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的罪背负十字架，在哥哥他的山上流出宝血来拯救我们，好叫我们真是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主你自己的施恩座前。主啊，求你就让我们的心在这个时刻完全被你吸引。主啊，这个世界再也不能吸引我们，因为信我们的是神你自己。当我们看见你身体被打破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条通往父神的道路。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让耶稣基督能成为我们一生唯一的热情。我们追求，我们跟随，我们仰望，并且我们专一的寻求你 的同在跟祝福，将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恭敬敬交托在圣灵的带领里面。祝福今天早上在你面前要临敬拜的弟兄姐妹，也祝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同感一灵，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们及朋友们平安，欢迎你们来跟我们一起崇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诗篇第100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上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现在请敬拜主上来带领我们崇拜。
弟兄姐妹们早平安，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他。
我可以感觉到你就在这里，看见我高举双手大声赞美你，我可以呼吸到圣洁的空气，因为你宝座在这里。奇异恩典领导我，当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脱落，我重新得力，当我全心全意赞美你。
我们拍手。
我可以感觉到你就在这里，看见我高举双手大声赞美你，我可以呼吸到圣洁的空气，因为你宝座在这里。奇异恩典领导我，当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脱落，我重新得力，祝我全心全意赞美你。奇异恩典领导我，当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脱落，我重新得力，当我全心全意赞美你。我重新得力，当我全心全意赞美你。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确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十一章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让我们一起求告神，求给我们更多的勇气，给我们更多的信心，让我们勇敢地踏出跟随你的脚步。
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就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就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 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
你坐着为王，
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水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谁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
又复活的神。我们起立，
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
当我回转
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水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谁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
今天无论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动荡，你的环境是多么的无奈，你要继续仰望神，因为他仍坐坐在宝座上面，他拥有你生命的答案，也拥有这世界的答案，他正坐在宝座上随听你的呼求。
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风随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谁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你坐着为王，谁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
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使我们的灵苏醒的耶稣基督。主啊，这个世界在沉睡当中，在末后的日子你快来临的时候，很多人这个世界都在沉睡里面。主啊，感谢你，你的灵让我们在你里面能苏醒起来，叫我们可以快跑的跟随耶稣基督，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来成为基督的精兵，基督的门徒，来跟随你的脚步。主啊，让我们快把你的福音传开。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仰望你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看见你那忧伤的灵，忧伤的神情，而不是因为身体的痛，而是因为还有很多人他们心中刚硬，还不能接受耶稣基督。主啊，你为他们忧伤。主啊，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聚集的时候，我们恳求主，你带我们的脚步往前走。主啊，我们的脚步每一步每一时每一个道路都在你的带领当中，不管经过高山低谷，不管经过旷野的道路，我们都充充满满的满有你那数天的带领。我们谢谢主你这样的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聚集的时候，我们就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这是你当得的。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跟诚实。主啊，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一同守圣餐，来纪念主耶稣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来拯救我们。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要守圣餐的时候，我们要淡淡的想念这一点，我们要淡淡的纪念这一点，我们是何等有福分的人。主啊，你不嫌弃我们，你爱我们世上每一个人，就像你的话也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福气赐给我们。主啊，当我们来到你世人座前的时候，我们就恳求主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带领今天早上的聚会，特别是这个圣餐的聚会，求主自己与我们同在。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纪念我们在今年下个月要举行的退休来祷告啊，特别是把所有报名要参加的弟兄姐妹的身心灵交在主的手中，让我们开始等待，让我们开始期待，也在这样的等待跟期待当中，让我们真的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为这样的退休会来献上祷告，求主来保守一切，求主来保守来遮盖一切，特别是两位的讲员毛沙伦牧师跟 Chris， 我们求主来真是保守他们，你赐给他们的话要喂养我们的，求主你大大的加给他们，让我们今年到 USSD 的灵修会，每个人在那边都得着喂养，并且得着保住。主啊，让我们灵里面得着充分的供应。主啊，这是你所喜悦的，所以我们都把退休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当中若是有弟兄姐妹正在犹豫到底去或不去的人，主啊，就求你自己圣灵的带领跟感动在他们的身上。主啊，在这时我们特别为教会当中几位身体欠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特别为 Linda Rapp 祷告，在上个礼拜五她发生了车祸，原来以为脚有很大的挫伤，但是感谢主你仍然保守她，在这样的严重的车祸当中，你保守她的生命，你保守她的四肢，你保守她的心灵。主啊，她求主你特别的保护她，因为她是爱主的姐妹，她没有她无私的奉献她自己在教的事工上。主啊，就求你特别的眷顾她以及她的家庭。主啊，我们继续为洛西林弟兄来祷告，她的复健，她的复原的过程，求主你自己来保护她，医治她，也将 David Wu 交到在主的手中，主你继续来医治她，为于妈妈的身体的健康来祷告。主啊，求你真是亲自赐下你医治的大能在她身上，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相信神你的医治是完全的，就把他需要的力量专门恳求你加添给他，你那复活的大能在他身上。主啊，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是为了 David 林的父亲林软黄弟兄，也知道他现在可能在他人生最后那个 stage 的，主啊，他过一天就少了一天，他的腹部也积水了。主啊，让我们更加着急的是他的灵魂的得救。主啊，就求你自己动工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的心中。主啊，我们求你真是让他在这个最后的阶段当中，他真是能遇见主你，主你亲自进入他的生命当中来成为他个人的救主，让他在最后一刻当中，他能真的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不是因为心中的害怕，而是看见那个光，而是看见那个永恒的盼望，让他的灵魂得救。主啊，这是大家的祷告。主啊，求你垂听我们。主，我们虽然远，他远在台湾，我们不能再到他身边去看他，但是你已经差遣你的天军天使视为在医院当中来守护他，让他在你里面真是心中享有平安跟喜乐。主啊，就求你带领他。我们再一次把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愿圣灵带领祝福这个时间，掌管这个时间，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主你降临，指引行在地上， 如同星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道
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是8月7号，就是这个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我们照惯例来到主的施恩座前，来一同领受圣餐，来纪念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为着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来拯救我们。我们现在请执事们到前面来。在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13节告诉我们说，就如身子是一个，虽然有许多肢体，仍旧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不分是希腊人，是希利尼人，是犹太人，是自主的，是为奴的，我们都在一位圣灵里面受洗，成为一个身体，印于一位圣灵。我们都是在主里面，我们同一个圣灵受洗的，我们可以因为圣灵的受洗，我们成为一个肢体，一个身体，然后我们为了身体的成长，我们引领一位圣灵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设立圣餐的这个样式给我们，照着保罗所教给我们的。我们看见每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神座前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饼跟这个杯是分开的时候，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他还要再来，他不但死了，他而且他已经复活了，在天上他还要再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等到耶稣基督要再来之前，我们不断的领受圣餐来等候他的来临。所以在主耶稣基督被出卖那天晚上，他跟他学生在马可楼上，他拿起饼来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我不再吃这饼，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日子。所以这个圣餐是耶稣基督跟我们一个约定，而那个约定是在将来的某一天，有一天在父的国里要同耶稣基督喝新那一天的来临。而在那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用我们的感恩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跟他宝血，作为为我们灵性得着成长的一个养分。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我们来唱祭恩典。
祭恩典何 的甘甜，我醉意的赦免，欠我世上尽被寻回，瞎眼睛的看见第二节，好大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心之时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第二节再次，好大恩典使我敬畏，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
是谁知是寂寞恩惠，真是何等宝贵。
耶稣说这是我身体为你打破的，吃的时候要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了，你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了，你吃的时候要纪念我。我们一起来享用，这是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我们打破的，请。饭后只要拿起杯来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我们一起来唱第三第四节来。
经过许多危险网络，饱受人间苦楚，慈安令我平安度过，他日归回天父。
第四节，将来在天安居，万年恩光如日普照，好像最初什么金光，赞美永不减少。第四节再来一次，将来在天安居，万年壮志如壮章，好像最初蒙恩金光，赞美永不减少。
我们再唱滴水，再唱一次。我们大家把杯拿起来，我们站起来好不好？如果你能站起来，方便的请你站起来，不方便的请你坐着没有关系。我们唱第四节，再一次来。
将来在天安居，万年庄双。
也是说，这是我的宝血为你们所流的，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所流的。你不能说这样纪念我。耶稣，这是我的血，为你所流。
让我们一同来享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在罪人的时候，你就这样爱我们。主啊，今天早上，当我们众弟兄姐妹聚集在你面前，站在你的施恩座前，来同饮这一杯，就是你设立了新约的杯的时候，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个不配的人，但是因着你的爱，叫我们救回来。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从你的身体跟宝血当中得着属灵的喂养，让我们有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的爱，愿你的生命不断在我们生命当中得着彰显。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请坐。
跟大家说一声早跟平安，因为我们有很多新的朋友来啊、我们要欢迎他。现在我这边手边有四张，有一个是黄鹤 Julia 黄，还有一位是张雪荣 Lily。还有一位是 Tina 黄 Tina 韩，还有一位是王慧琴，新的朋友、新的弟兄姐妹们来参加我们的教会，我们希望你们下个礼拜还来，然后再下礼拜也还来。OK， 我们啊，真是衷心的欢迎你们。我们现在还有没有其他我这边没有念到的新的朋友或者姐妹、弟兄姐妹来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花个两分钟跟大家彼此的做个招呼，好吗？
这么再见，先握个手。感谢主，感谢主。David，沈祝福你。哎，你好，你好，沈祝福你。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威宇，你好，你好。Joe， 你好。哎，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你搬过来是吧？
是，我搬在
Torrance。哦，那很近，那很近。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嗨，摩根，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知道，我知道，知道，谢谢。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Aaron 你好，你好，七姐妹，平安，神祝福你。你好，哎，李李你好，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
谢谢，谢谢大家啊，彼此的相爱。我们等一下，我们有查经班，还有主有查经，然后我们还有午餐。我们欢迎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留下来，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交通。我们这个教会就是你第二个家，我们欢迎你。我们现在来报告一下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些事情。我们今天下午有执事会，我们求主也求各位为我们为执事们祷告，在今天下午的会议当中能够为了教堂的事工能够同心合一，有谦卑的心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今年的退休会，刚刚牧师说过我们是9月3号到5号，我们还是已经有105位报名，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们跟我们一起同享主里的恩爱。有一个问题，我们教堂最近有些蚂蚁，所以千万不要把吃的喝的东西带到大堂来，然后在楼下的时候也尽量有东西就放在 trash 里面，不要随便的摆放。我们下个礼拜的礼拜六有小组中文团契同工的小组预查基督徒成长101第九课我们也欢迎这里的姊妹们可以参加我们的妇女祷告会，是在俊刘的家。如果不知道他家在哪里的话，你可以打电话，在他的在我们的 directory 有他的电话号码。我们另外我们要为了表现我们爱我们的社区，我们愿意参加一个收集学生背包跟学生的用品的一个活动，希望能够收集的很够多，然后他们8月26号的时候会一起包装好送去给他们一些有需要的孩子们。求我们也请各位特别为我们的 TGIF 祷告。我们看到 TGIF 有成果，有孩子们来参加我们的主日，不只是参加礼拜五晚上，有参加主日，而且还带着他的父母来，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事工上特别的摆上我们的祷告。我们已经开始接受报名，我们9月16号开学。我们请奉献的弟兄姐妹们到前面来收奉献的。请各位聆听一篇箴言3章9到10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奉献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衷心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有的生命、工作、读书机会、家庭生活，都全赖你的恩典所赐下。你是配得赞美和感谢的。现在我们愿意以面前的金钱奉献作为献物祭物献给你，这一切原本就是属于你的，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愿你悦纳。求你同时又赐给我们教会 有聪明智慧去运用在你的事工上，叫教会被造就，福音得以兴旺。主啊，我们实在需要你的赐福，谢谢你垂听我们诚心的感谢和祈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马牧师给我们传扬信息。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感谢主，他真是很恩待我们。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但是让我们感受到神他的恩典也是 每个月的加增给我们。我们在忙完上个礼拜一整个礼拜当中的一些事情之后，很重要之后，我们要恢复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安安静静的来领受他的话语。我们这个月还是讲到信心月的问题，我们要讲到进入安息之路。我们今天要特别要分享到摩西的故事。好，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紧张、压力、焦虑的世界里面。有人称这是一个焦虑的世代，我们多面对一些使我们易怒、紧张、失去平安的状况，而紧张压力是引起心脏病、高血压的一个主因。每年大家用掉大约有5亿美元的一些镇静剂来安抚我们高涨的情绪。大多数的紧张其实是冲突没有得到解决的结果。如果在上班的时候你和某个人有了争吵一番，在尚未化解以前你会紧张，没有解决的事常造成你生活当中的焦虑。如果你必须做重大的决定，可是你似乎无法做决定的时候，这种情况也会令你感到困扰跟挫折。所以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我们来看一个人，他是一个心中有平安的人，就摩西。摩西是一个学会如何解决生命基本问题的人，他戏剧化的一生成为说明如何因着信享有平安的一个好的例子。由于他做了正确的决定，妥善处理了人生的大事，所以在很多的冲突当中，他很能够怡然自得，而且承担起重大责任，同时在压力下他能够保持平静。我认为摩西他是教会当中一个最有信心的人。在希伯来书第11章所列举的信心伟人的故事当中，摩西他所占的篇幅是最多的。摩西知道如何安然自处，如何享受因着信所带来的平安喜乐。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谁有权利紧张不安，我想那个人就是摩西。他有一个梦想，他想带领200多万的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他们要横渡沙漠，很远很远的沙漠，他们要进入一个叫以色列，一个神所应许一个新的国家，一个牛奶鱼蜜之地。他要把他们带到那个地方去，那是个伟大神所赐下的梦。但是几乎自始至终，那些以色列人都在那里抱怨，在那里争吵，在那里争斗不休，他们就是缺乏信心来进入那应许之地。
一直在旷野漂流40年的当中，第一代出埃及的人，那些成年人，他们都倒闭在旷野了。后来他们的子孙进了那地，摩西他有权力焦虑，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个温柔谦卑的人。温柔谦卑与软弱并不相同，温柔谦卑是一种平静的自信，内在的祥和，心灵的平安。它能使你在纷扰急迫的时候能不受干扰而失措。这种品性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是虽然现在每个人都在逼迫我，在反对我，情势实在对我非常的紧张，我有足够的理由可以紧张不安，可是我还是要保持安静，保持冷静，不发脾气，不灰心。整本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只有两个人被称为温柔谦卑的，那就是耶稣基督跟摩西这两个人。摩西实在是一个研究如何享有心灵平安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模范。摩西他为何有此平安喜乐？为何他能这么泰然自若？因为摩西是个有原则有信心的人，他不凭感觉生活。摩西做的每一件决定都根据人生的基本原则，所以不是凭着感觉，他是根据神的原则来生活。神不要我们把生活建筑在一些琐碎的规则上面，而是在一些大原则上面。摩西掌握了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人生的四件大事，不论你是青少年、老年人，或是介在两者之间，我们每个人最终都要处理这四件大事。如果你学会处理他们，你心中就有平安，在危机中处变不惊，在重担下你勇敢地坚强下去，在压力下你还能够怡然自得。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特别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一章的23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情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迎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谢谢。这里俊美这两个字的意思很特别，不但是指他外貌俊美讨人喜欢，那个孩子在父母亲的眼中不是俊美的。我看到很多父母亲，就看到我的女婿跟女儿，他们小孩子，他们问说你有没有那个 diaper， 有没有东西在里面？他们不是去看的，他们是抱起来闻闻看，闻闻他有没有臭臭的味道。哪一个父母亲看自己的孩子不是俊美的？都是非常非常俊美的，但是在信心的眼光当中所看到的俊美，却带有的一个崭新的一个信息在当中的意思在里面。那第二个就是指摩西的父母因着信，他们能够预先来看见摩西将来会成为合神心意俊美的器皿，我想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才不顾自己的生命决心为摩西来保存他的生命，成为合神心意俊美的器皿。这才是这里要表达的信心的看见俊美这两个字。而摩西成为合神心意俊美的器皿的信心，是从他的父母亲的身上开始。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希伯来书我们今天的圣经在24节到27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薄，因他想望所得到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你念23节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摩西的父母亲不怕亡命，对不对？摩西的父母亲不怕亡命，在这里我们念到27节说什么？说摩西长大以后，他不怕什么？亡怒。在他小时候，他的父母亲把他藏3个月，因为他们不怕亡怒， 亡命。而在这个时候，当他长大了以后，他要做一个决定，是他不怕亡路。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我们看到摩西他处理了四个重要的人生问题，而这四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摩西处理的我是谁的问题，二十四节，我到底是谁？第二个，摩西处理的我真正想成为怎样的人？我到底在活在这个世上，我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第三个，摩西要处理的是什么？人生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同的选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吸引我们的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到底什么是我们人生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事情？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决定，我们必须要把它定规下来，来帮助我们在拿捏我们人生的方向的时候，你当你找到那个最终是什么的时候，你会把它当成你人生的目标来迈进。第四个，我们看见摩西他解决了我要如何生活下去，我要如何生活下去，在二十七节。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我要怎么生活？不但你要知道我是谁，我真正想成为怎样的人，而且我要分辨人生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而且我知道要如何生活下去。也许我们觉得说这些问题都是很平常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是处在摩西的位置上的时候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你心中有不同的感受。这个四个问题对他来讲太重要了。这也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二十三节甚至到二十九节把摩西介绍给我们的一个原因，因为他很执着的，他很慎重的在处理这四大人生问题。这四个问题是每个人必须处理的基本的问题。摩西对这四个问题做了正确的回应，也做了有永恒价值的一个决定。所以我们今天分享他的故事，我们得到极大的鼓励以及信心的提升。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摩西他做个决定，是认清，就是我是谁，就是认清你是谁。他不做一个不是自己的人。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个不是自己的人，有时候我们讲话当中会说什么打肿脸充胖子，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愿意做一个那个我们所希望的人，但是我们要做的不是个真实的人的时候，我们很快我们心中不安，我们被拆穿那个西洋镜的。所以耶稣告诉这边摩西告诉我们说，不做一个不是自己的人，来认清你到底是谁。摩西处理的第一个事件是什么？身份问题。他解决了我是谁的问题，也就是他不想做一个不是自己的人，他认清自己是谁。在希伯来书我们刚刚所念的十一章二十四节说，摩西因着信，他长大以后他做个决定，就是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长大以后，当他可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他决定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他决定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也许坐旁边的人会给他说，你是疯了吗？做法老之子有什么不好？你生活在埃及王宫里面，你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为什么不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长大以后他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法老下令所有的新生犹太男婴都要处死，可是他母亲把他藏在小箱子里面，放在尼罗河畔的芦草丛中。当法老的女儿来沐浴的时候，发现这个磨石漆和石油的小蒲草香飘在水面上，里面有个希伯来的男婴，她一看就喜欢了，于是把她带回家，在埃及宫廷里来抚养她长大。但是这个故事让我们更巧妙的是什么？抚养摩西长大的奶妈是谁？就他自己的妈妈。抚养摩西长大的奶妈就是他自己的妈妈约基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发展里面，那么接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蒙神的祝福跟带领。所以摩西长大了以后，他拒绝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我们必须了解这其中的一个冲突。摩西是个道道地地的犹太人，他身上流着犹太人的血统，可是 法老的女儿，把她当埃及人养大，而且大家都以为她是个纯正的埃及人，所以没有人对她的身份产生质疑。在四十岁以前，没有人怀疑过她的身份。当摩西大概四十岁的时候，那时他正接受培训，要成为将来党国的接班人。这时他必须要认清自己是谁，这个认识是重要的。在成为统治者与被奴役的百姓之间，在既得利益者与弱势团体之间，他必须做出一个心安理得、对得起自己身份的一个选择。对一个奴隶之子却成长在宫廷中的摩西来说，这是个高难度的抉择。但是因着信，因着信，摩西做出他的选择与割舍。圣经说摩西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决定？当然以下的经文会告诉我们这个原因，但是就算那个原因是这样告诉我们，摩西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想那真的是不容易。是的，在王宫里面，摩西可以享尽荣华富贵，他大可待在那里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可是他有身份认同的危机。我是谁？我是犹太人还是埃及人？我要和一群奴隶一起过活呢，还是待在这里享受宫中的奢华宴乐？他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就像在美国长大的这些华裔的这些 ABC 的这些小孩子，当他到学校读书的时候，又发现他认同他这边成长，他认为他是个美国人，那也没有错。可是美国人说你是中国人，你是哪一国的人？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会造成一些认同上的危机。而摩西在王宫当中，当他被培训成为将来埃及王国的一个接班人的时候，他一样面对这样的一个抉择，面对这样一个选择。如果你是摩西，你会怎么选择？对这个问题，摩西他给出他的决定，但是因为他给出了这个决定，也付出了往后80年流浪旷野的日子。如果你从过程来看，你从结论来看过程的时候，哇，40岁的时候做这个决定，却换来往后80年的时间在旷野当中他所遭遇的一切。如果我们从出埃及记，从那个民数记，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当中，他生活当中，他遭遇到极大极大的挑战，但是他自己选择的，他爱他所选择的，也选择他所爱的，所以他就往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解决身份的问题，我们都有渴望接受真实自我的需要。如果你试图伪装，违背自己真实的面貌，未尝很容易出毛病，因为压力太大。摩西了解这种压力，他决定停止伪装，接受自己真正的身份，放松自己，不要尝试做一个不是自己的人，这是使自己得释放最好的办法。内心的平安的基础是不要企图做一个不是自己的人，放松，做你自己，爱你自己。神创造了你，不论你有多少难看的疮疤，神按着你的本相来爱你。你对他而言是特殊的，因为你是他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的。特别是使徒保罗，他告诉我们神怎样爱那些爱他的人，神怎样爱那些爱他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2章第9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念这段短短的圣经情。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不知道当时的摩西他是不是知道这一节圣经，但是我相信神把这样的一节圣经启示在他的心中。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的心也未曾想过的。所以当我们想到摩西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摩西的心中的内心的活动里面，那个很强烈的是神在他心中的一个启发，一个启示，是别人不能知道的。
甚至我们最不可爱的时候，神就爱我们，接纳我们，怜悯我们，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十节，这段圣经我们一起念来。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以上帝和好。我们在感谢主，神爱我们，神接纳我们，神看重我们，并不是我们比别人更好，也并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强项，也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有特么特别的攻击来讨神的喜欢，而圣经告诉我们，神将爱我们的时候是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他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了。而且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也将爱我们，为我们死了。而且我们在还跟神做仇敌的时候，神他就借着他儿子的死，我们借着他来跟上帝和好，甚至让我们称义，让我们来到他的施恩座前，在那个施恩座当中，那个是一个称义的地方，那个是挽回祭的地方，让我们重新把我们在神的国度院里的人把我们吸引回来，借着耶稣基督他所有的宝血。我们感谢主，你可以假装成立那个人，也可以接受神的计划，做神最初利益要你成为的人。如果摩西他当初选择留在法老宫中，我们今天会怎么样纪念他？也许他是博物馆里一具的木乃伊，也许他会得一个骂名，数典忘祖的个骂名。然而还是因着信，他做了让法老王宫中为之震惊的一个决定，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用永恒的眼光来看，这是合神心意的决定。给我们看的是接受你的责任，我真正想成为怎样的人？接受你的责任，我到底真正想成为怎样的人？摩西他还处理了另一个一件事，就是个人的责任问题。每个人都有他的责任，摩西特别在这个地方，他做了个人责选择的个人责任的问题。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五节说，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在那个年龄，在将近四十岁的时候，他已经做了一件事情，是重大的决定，那是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首先他拒绝成为违背自我的人，然后他选择走神的道路。有一个原则，摩西应用在他的生活当中，就是每一个消极的东西，你一定可以用一个积极的东西来取代，不只是停止某一个行为，而且是同时开始另一个取代的行为。摩西他决定了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之后，他接着就以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来取代并强化自己的决心，这是完全不同两件事情。这是他真正想成为的人，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堆负面消极的规则规定，而是积极与神与人与自己建立美好的关系。在这里有件事情引起我们的注意，摩西做这样决定的时候是在他什么时候长大了？在他长大之后，当一个人他能够来处理自己的问题并面对自己的责任的时候，这是一个什么长大成熟的记号。当一个人他开始会面对自己的问题，他会处理问题的时候，这是他一个长大成熟的一个记号。当摩西小的时候，他不决定自己的身份没有关系，可是当他成年以后，他必须决定我是谁，我真正想成为怎样的人，我必须做出选择，他必须承担自己人生的责任向前迈进。在现今的社会里面，有关个人责任的真理很不受欢迎，因为生活在一个不很爱面子、爱很讲面子的文化里面，
因为爱面子就企图让别人，所以我们就变得喜欢责怪别人。责怪别人就是企图让别人没有面子，好像只要对方没有面子，就是维护自己的面子，维护自己的利益了。这是模糊自己责任的焦点。这是法利赛人，你从福音书当中看见他们经常用来对待耶稣的方法就是这样子，就让别人没有面子，想尽办法来让他没有面子，好像让别人没有面子就是自己有维护自己的面子，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是不负责任的。这个时代的人都喜欢责怪别人，却又很不喜欢自己受到任何的议论。责怪别人，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有人会说什么？如果我的家人都是基督徒，我会更加爱主。如果我的孩子听话一点，懂事一点，我也不用这么辛苦。如果教会设备好一点，同龄的孩子多一点，我的孩子就会来教会。这些都是借口。阻碍基督徒成长最大原因是什么？找一大堆的借口，找一大堆的借口。你知道撒旦魔鬼在什么时候会给你拍拍手吗？在教会事工的服事产品上，当你找到一个或多个借口来推脱的时候，魔鬼撒旦就会给你拍拍手。很多时候，我这不是随便讲的，撒旦就是阻碍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在门徒训练第二十二课讲到什么？属灵的征战。因为神的基督的门徒，他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对头，就是什么？撒旦。而撒旦怎么样？撒旦就是要敌对基督的门徒，迈向基督的过程的每一个小段，他都要把它压下来。所以基督徒要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事情？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在他身上，也靠着这件军装穿好以后，他才能 step in， 他才能进入什么？进入真正的门徒的属灵征战里面。而那个属灵征战最后的目的是什么？要得胜，要战胜魔鬼一切的诡计，一切的诡计。所以属灵军装有六项当中，最后一项是什么？随时祷告，靠着圣灵多方祷告，对不对？就是多方祈求，你必定要这个样子。所以当摩西他选择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他没有责怪任何人，他只是想确定一件事情：我真正想成为怎样的人？这样的思维让他的人生变得很实际、很积极、很负责、很有担当、很有价值，好像人生的路变得很更宽敞、更有意义的。是的，当我们开始想我真正想成为怎样的人，我真正想成为怎样的基督徒，我真正想成为怎样的门徒，你的冲撞意志就会启动，你心灵的装备就会踏实，你心中的眼睛就会闪闪发光。当然，你一生当中的确有许多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你控制不了谁做你的父母，自己在哪里出生，自己的基因组合是什么。可是有一件事情你绝对可以控制的事情，就是自己对人生的态度与反应。对人生，你可以选择批评、消极、负面的反应，或是有信心、积极面对的态度。你要如何反应，这是你的选择。在生活里面，客观的环境不可能全按着你的喜欢来发展，然而在主观里面，你可以选择要让他们使你痛苦怨满，或是积极成长。这是你的选择，也是你的责任。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毁坏你的人生。有个纳粹的集中营的生还者，他说他唯一学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他无法控制临到他身上的事情，但却他却可以控制他自己的反应。真的，除非你放弃，没有人可以抢走你的态度。当你担起责任，为自己的态度负责任，那就可以开始享有内心的平安。所以当你接受你的责任，决定真正想成为怎样的人的时候，一个合神心意的你就会慢慢的成型。第三个，我们讲到决定优先次序，人生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的25到26，我就不再念了，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 我们知道因着信，摩西为他的人生做了优先次序的调整，来配合他人生的重大的事、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当一个人知道什么是他人生真正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的人生必定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与目标。所以从常人 的观点来看，年轻的摩西什么都有，他有最高的权势，他有最多的欢乐，他有最大的财富，因为当时地球上的财富一大部分都是囤积在埃及，而他是当时国际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日之星。可是神要求摩西做一件更重要更大的事情，因着信他就去做了。弟兄姐妹，这个关乎他生命当中优先次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摩西拒绝一时的享受，因为他有正确的价值观，把眼光放在更高于永恒的事情上面。我们看到几件事情，第一个，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十八节，请我们这至沾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贝、更宝贵。你知道，在旧约时代的信心伟人，他们虽然不认识基督，但他们在信心里面所做的，神多看作是与基督的有关。那就人物是因着信仰望那位降世的基督，而我们这一代新约的信徒是因着信仰望那已经升天并且还要再来的基督。这是我们新的信徒，我们在仰望我们因着信的。所以当摩西他排列了他人生的优先次序以后，并且认清他人生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之后，他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虽然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但是他一点也不后悔他自己的选择，因为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财物更加宝贵。就像哲学家尼采说的，当人知道为何，必能忍受任何。当个人知道为何的时候，他必能忍受任何。有失必有得，对摩西来说，失去的是暂时的会朽坏的财宝，但是得到的却是永远荣耀的奖赏。以短暂的损失来换取永恒的得着，没有比这个更划算的。最后我们要分享的是，面对困难我要如何生活下去。摩西最后处理的是毅力的问题。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摩西，总结他的一生，就是恒心忍耐。恒心忍耐，恒心忍耐是毅力的问题。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当人知道为何，必能忍受任何。知道为何是接受、忍受、享受的过程，而忍受任何是实力、体力、毅力的坚持。摩西的人生三分之二的人生在旷野漂流，正如他知道为何忍受任何的一个最佳的写照。所以他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七节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那个地方。最后摩西因着信带领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好不好，我们在念这段圣经，请这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夜，那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耶和华领他们进了埃及地。我好喜欢这一段圣经，每次念到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的，我就很纳闷，那在那边为奴四百三十年 的人，圣经的作者的眼中，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哇，这个十二章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十七章跟亚玛利人作战的时候，原来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武器，就是祷告来得胜。而且这边告诉我们说，这夜是耶和华的夜。 耶和华在他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个夜，他是特别为我们与我们在一起的。在我们人生的夜当中有一个特别的日子，是耶和华特别与我们同在的，是属于他的。当我们在他的属于他的日子当中在征战的时候，我们就必能得胜。所以这也是耶和华的夜。那接下来摩西他要处理面对的困难太多了，但是他找到了活下去的方法。这个活下去的方法非常重要，而那个活下去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审自己，那是他活下去的方法。摩西因着信仰望天，看见白天的云柱，夜间的火柱，40年不离不弃，清晨的玛纳，黄昏夕阳西沉前的飞来的鹌鹑，还有那随行的灵磐石，流出的清泉，再大的困难也大不过神的慈绳爱索。所以第27节告诉我们，摩西面对困难为什么还能恒心忍耐？圣经说，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是多么关键的一句话，多么提醒的一句话，多么振奋人心的一句话。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信心的眼睛能看见他人眼目无法看见的。在旷野漂流的日子里面，摩西以不寻常的方法来总是察觉到神的同在。希伯来书的作者追溯摩西能恒心忍耐的秘诀，是他依靠那超越他自己的能力源头，而仇敌却从未辨认他的存在，而这是摩西他征战得胜最大原因。那保罗也说爱子神，爱子上帝的像这些事情。我们知道说神是不可看见的，但是在基督里彰显了他的形象。毫无疑问的，看见不能看见的是个矛盾的说法，但这却是信心的本质。信是就是所望知识的实底，是未见知识的盼望。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要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的侍奉才有动力。像我们在门徒的训练当中都能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对摩西的评价，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民数记12章3节，请。民数记12章7节，出埃及记33章11节，生命记34章10节，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以后在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所以我们看见这四个人生的大体在这个地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从这边来认识他。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我们请施献的执事到前面来，我们要为关怀来奉献。施献的执事们到前面来，我们一同来祷告。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看见摩西的故事里面，他因着信来做成很多常人无法做成的事情。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在27节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就是看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主啊，我们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习这样子，要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但是我们愿意将来跟随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奉献一点金钱来作为关怀的事工的需要。求主你悦纳并洁净圣化我们所奉献的，愿你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不好，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3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一生生命当赞主恩，天上天君同赞主灵，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